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3月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粤有你嘅协议在生变，美乌关系引关注。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粤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讲最新消息啦。咁啊，而家泽连斯基咧就已经去咗华盛顿啦，吓已经系同阿川普喺嗰度啦开紧呢个记者会添噶啦。咁啊喺度现场讲紧嘢嘅。咁似乎咧呢一次话要签协议噶啦。咁签唔签到而家仲未肯定吓，因为只不过讲系签嘅。咁但系似乎喺开呢个记者会嘅过程之中咧，嗰、那个气氛咧都唔系咁友好，似乎话阿陆桥。
是啊，我咧就做即系做录呢个节目之前咧，就上咗去睇啊佢个现场嗰度啦。咁就见到阿川普咧就系向住阿泽连斯基咧就系大闹嘅。咁啊话佢主要都话佢唔感谢啦吓，唔晓得感谢美国啦。如果冇咗佢，佢一啲筹码都冇啦。即系话泽连斯基喺度赌紧啦，赌紧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啊。咁啊，泽连斯基咧就係想講嘢，但係問題就係川普聲好大，把聲好大，壓住佢，佢即係點樣都好有少少百詞莫辯咁樣。咁啊，呢個場面都令我覺得係非常之震驚嘅。我就本來以為咧，佢哋都既然都見面啦，係嘛，話要去簽啦，咁應該大家都有友好嘅表現啦，冇諗到啊，川普喺度大發雷霆嚇咁樣。咁啊，好啦，咁我因為我做節目之前就係睇到呢一度，所以我自己都只能夠係報告到呢一度。我希望咧嗰個協議唔會因為咁今次川普嘅表現咧而有生變。咁生變嘅都係川普，如果佢話唔簽啊或者點，都係因為佢就澤連斯基既然嚟到咧，都係好想呢份協議簽嘅。咁啊，真係我覺得係好戲劇性嚇。咁就本來大家都覺得川普咧就係呢一次都係好慷慨啦，係嘛？佢冇乜利益嘅，講真，因為嗰個擴牀咧，呢啲稀土係要需要好時間、好長時間，又可以係做商業嘅買賣嘅，要係一啲長時間嘅一個咁樣嘅工序嘅。但係因為佢如果簽嘅話，美國咧就係可以喺烏克蘭立足啦，特別係俾俄羅斯佔領嘅地區立足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可以确定到乌克兰被占领区的主权，因为这份扩床的协议是跟乌克兰签的，不是跟俄罗斯签的，所以在某方面来说是确定了乌克兰在这些被占领区的主权，就也都牵制了俄罗斯以后再入侵的可能性，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当然这个条款很多都是即是很有益于这个乌克兰，咁大家都覺得鬆咗口氣，呢件事終於證明到美國其實都係好慷慨嘅，即係完全冇有出賣烏克蘭嘅意思嘅咁樣。咁而家就因為咁樣，所以我諗就我哋而家我哋係美東時間嘅1点钟到啦，咁啊到夜晚嘅時候，可能事情又有變啦嚇。咁啊請大家留意一下新聞啦，就咁。咁啊呢件第一件事要講嘅。第二件事咧，就係2月27号咧，俄羅斯嘅團隊同美國團隊，美國團隊咧就係由盧比奧帶領，咁就係喺呢一個Istanbul， 即係嗰個伊斯坦丁堡啊，即係土耳其嗰度咧就見面嚇，咁啊傾咗6个钟头，咁啊傳出嚟嘅咧只有2个信息，第一個咧就係盡快恢復，即係嗰個兩雙方大使館嘅運作啦。咁之前咧係已經係冇乜嘢真係實際嘅效用㗎啦，呢兩個大使館而家要即係大家都覺得要重新運作啦，要解決一啲嘅困難啦。另外咧就係俄羅斯咧就亦都係要求盡快恢復同美國嘅航班咁樣。咁呢兩件事睇落去好細，但其實就好大嘅，即係兩個國家 正常化至會在大使館裏面重新建立重新佈置一些人員咁樣。咁兩國有既然有交通的往來，咁係咪預示住一啲嘅制裁都會停止呢？咁我哋睇到俄羅斯似乎都係好有興趣迅速嘅同美國咧，就係呢個國家之間嘅正常化。咁如果佢有咁樣嘅準備，佢都心知肚明。如果俄烏度戰爭個和談嗰度，佢唔聽美國講咧，美國都係唔會咁順攤俾佢，即係咁快脆就係同美國正常化。美同美國正常化一直都冇講，而家講，咁主要就係希望喺俄烏嘅停火裏邊咧係有進展嘅，就咁樣。
嗱，咁啊呢一次其實咧，除咗川普同俄羅斯談判呢個俄烏停戰之外咧，其實歐洲一直都嗌住話佢哋要加入噶嘛。咁馬克龍啊嚟咗，呢個斯基然又嚟咗。咁其實而家睇到咗咧，似乎佢哋兩個咧嚟咗之後咧，都感覺到啊，川普嗰個做法咧都幾好嘅，有呢種咁嘅感覺嚇。咁啊，究竟係咪咧，盧橋？
即係我諗佢哋真係點諗咧，就好難啦知道啦。但係佢哋既然係要去美國嗰度去見阿川普，所以都係帶住佢哋嘅，或者我哋可以話係想同美國保持關係嘅一個心願啦，係嘛？如果唔係都唔使去啦。咁之前佢哋就對美國就冇咁好咁友善㗎啦。如果拜登嗰陣時如果發生呢啲事，佢哋就會係好犀利㗎啦。咁佢哋知道川普咧，你係唔可以同佢對抗，你同佢對抗就會好大件事。咁就而家嚟講，就川普都係好成功咁樣令到歐洲願意去擔負起即係幫助烏克蘭嘅責任。亦都係願意去擔負起去防衛歐洲嘅責任。有兩個歐洲嘅智庫咧都做過研究，就話其實歐洲係可以單獨咁樣去即係維係自己嘅呢啲國家嘅安全嘅。佢話歐洲只需要2500億嘅歐元或者係佔成個歐盟嘅1.5% 嘅 GDP 啦，咁就可以建50個師，而50師裏邊咧有30萬嘅軍隊。佢話有咁樣嘅規模咧，就足夠咧，就係對抗俄羅斯嘅。而歐洲係自己可以負擔起呢一個咁樣嘅責任。咁樣即係當然呢一件事對歐洲嚟講都係個好消息啦，自己做翻自己應該做嘅嘢，係咪？咁但係佢哋亦都覺得同美國嘅關係係唔可以係冇嘅。咁就最主要就係經濟上啦，或者係即係意識形態上啦，點都係大家都係民主嘅同盟。咁又即係好多人都睇得比較遠一啲嘅，即係而家同美國係鬧緊交，但係美國阿川普係4年，咁之後會點發展咧？係嘛？咁歐洲同美國關係已經係好多年幾百年㗎啦，係嘛？即係呢個美國建國到而家都250年啦，大家都一直都有一個關係，就唔會話咁快脆真係鬧到咁僵嘅。咁就呢一點，我就覺得即係阿川普就係想歐洲做乜嘢嘢，而家歐洲都似乎係即係順住佢嘅意思去做或者被逼咁做。咁另外咧，就范斯亦都係好清楚同歐洲講明咧，佢哋覺得歐洲而家整個嘅即係民主社會啦，佢哋嘅言論自由啊，對宗教嘅特別對基督教嗰個迫害啊。非法移民啊，呢啲嘅問題咧，係同美國唔相符嘅。咁即係當然而家嚟講，佢阿范斯講呢番説話，其實同歐洲嘅民意係相符嘅。你睇今次嘅德國嘅選舉就係啦，即係嗰個選項黨啦，特別第二大政黨嘅選咗，佢好短時間嘅啫。佢哋最主打嘅咧就係非法移民，佢哋極度反對呢樣嘢。今次佢哋居然係成為第二大黨。咁第一大黨嗰個就係歐洲聯盟啦，咁就都係稍為向右啦。雖然即係好多人覺得佢哋右得唔夠嚇，佢哋一上場又話唔關邊境啦咁樣。但總嘅嚟講，歐洲係慢慢就係同美國一樣係朝向右方去轉嘅。咁而家美國即係喺阿川普嘅即係呢個領導下有兩個大嘅方向，一個咧就滅共。就是中共啦，以中共為代表。另外咧就係滅左派，由左翼嘅思維、左翼嘅一啲嘅政治嘅做法咁樣。咁就所以都係 5、6個禮拜上場嚇，咁啊，即係都做咗咁快脆能夠做到呢幾樣，特別頭先講到歐洲要自己自主呢樣，我就覺得都係可以算係川普嘅功勞嚇。
嗱，咁啊，講起呢一個川普近期嘅税收嚇，咁啊，因為睇到咗好明顯，佢而家講緊墨西哥、加拿大都要喺3月4號咧，就呢個要升關税噶啦。本身係4月2號嘅，咁啊，而家突然之間話佢哋防止呢一個毒品咧係呢一個唔夠嘅，咁然後再升中國大陸咧10% 嘅關税。咁你點睇而家川普用嘅呢個咁嘅關税方式咧嚇？
係啊，即係而家嚟講，加拿大就仲係唔放棄，同墨西哥仲係喺華盛頓咧不停咁同川普嘅團隊咧喺度談判緊，希望可以即係唔使3月4號實施佢講個25% 嘅關税。頭頭咧就佢就話4月2號嘅，收尾又改翻3月4號。而家嚟講，3月4號都應該唔係最後嘅，就需要睇睇啦。今次就反而有啲意外，就無端端又升咗。中共10% 嘅關税，咁加加埋埋，即係10% 升咗之後，就係喺佢之上再加10%。呢一招其實我就覺得，即係川普俾習近平壓力，即係話我加你10%，你冇嚟扣搖，你亦都冇同我即係通話，你就不停咁話要報復報復，係嘛？咁我再加你，加多你10%，你再係咁咧，我再加，即係10%、10%、10% 咁樣搞法，咁就可能要逼壓。習近平最終嚟到談判桌上，嚇要同阿川普傾，咁我哋睇下呢件事會唔會發生啦？咁啊，同時咧，呢個川普亦都講要加歐盟嘅國家咧25%，英國咧佢講咗啦，同阿施紀賢講咗唔會加英國噶啦，暫時啦。咁啊，其他啲國家如果退出歐盟咧都唔使加，咁樣就係表示即係川普對歐盟係有意見嘅，即係話佢亦都話歐盟係成立起嚟咧係專針對。美國嘅，咁而家暫時即係歐盟，我哋唔好講住，因為睇下事態嘅發展係點樣。但係川普對歐盟嗰個態度係值得我哋關心嘅，即係睇下以後會點樣發展落去啦。咁咧，我記得有一集裏邊我都即係講到咧，即係川普佢哋嗰個團隊早就決定咧係用關税嚟作為川普滿足川普嘅一啲嘅目的嘅一個工具。咁咧就有時咧，川普係要逼啲國家就範，要佢哋譬如話今次要逼加拿大同墨西哥即係芬太尼嗰度要做啲嘢啦，邊境嘅非法移民過嚟美國境要做一啲嘢啦，咁就用關税。咁咧有時咧係真係要真金白銀，因為而家川普好關心自己嘅國債係嘛，36萬億咁多，所以佢係要真金白銀。咁佢亦都希望咧，就係仿效以前嘅一啲嘅總統嘅做法，就係用關税嚟代替，即係向自己國民咧就收税嘅。咁呢個情況，我覺得可能即係中共嗰度都係會有少少係即係希望加到最後可以，即係起碼個逆差冇咗啦。咁就鋼鐵啊，同埋呢個鋁嘅25% 嘅全球嘅關税，可能係對庫房係有啲即係有啲幫助嘅。咁咧有一啲咧就係威嚇嘅，即係對加拿大同墨西哥同埋呢個歐盟都係有即係有威嚇嘅作用啦，係嘛？即係亦都係譬如對金磚國家話，如果你夠膽係用你哋嘅貨幣或者人民幣代替美元咧，我就加你哋100%。咁所以呢一個關税對阿川普嚟講好似萬金油，你邊度唔舒服都去查一查，咁就搞掂㗎啦。咁所以呢個已經係佢哋嘅整個呢個今次川普嘅團隊佢哋用嘅一個政策或者一個手段，所以以後我哋會仲更加見得更加多佢係運用呢一個方式咧，係去達到自己嘅目的嘅。
嗱，咁啊，講起關税嘅話咧，其實盧冰我講咗一句説話，佢講緊話，其實咧，芬太尼進入美國咧，好多嘅部分，咁啊都係同中國嚟嘅，包括咗芬太尼嘅成品同埋半成品嚇，咁啊呢個都係同中國帶嚟嘅，咁啊所以咧要起升嘅關税。咁另外一個咧，從佢喺另外一個場合入邊，佢亦都講到咗咧，中共咧其實係美國而家最明顯嘅對手嚟噶啦。但係咁而家因為阿川普同呢一個普京要傾偈，咁亦都因為川普嘅理念咧，或者佢嘅想法咧，好多年之前未大選之前咧，佢已經講到咗話要分化俄羅斯同埋中共嘅關係噶啦。咁呢一次咧咁做嘅話，會唔會亦都係有呢種咁嘅現象啦？
係啊，即係的確好白㗎。盧比奧而家成個川普嘅團隊咧，佢哋已經係即係放棄咗過去一般嘅外交嘅嗰種做法，就好多嘢所謂鬥而不破嚇，即係講到咁上下就唔出聲㗎啦，等你估啦咁樣。但係佢哋而家非常之白。咁啊，再講翻少少芬太尼Marco Rubio 佢就爆咗件事，佢就話佢哋同中共講呢樣嘢嘅時候，中共就話如果你哋係可以唔加我哋關税，或者我哋呢方面咧，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嘢啦。咁差唔多係一個即係威脅啦，即係話你如果你加關税，我就唔做嘢㗎啦。芬太尼繼續去你哋嗰度㗎啦。如果你係唔加關税，話我哋就會做啲嘢啦。咁啊，即係 Marco Rubio 係直情將呢件事講出嚟。咁有啲人就有個記者就問佢係咪同以前嘅鴉片戰爭差唔多？咁啊，阿盧比奧係冇否認嘅，即係覺得佢哋而家就用鴉片戰爭嘅方式係去對付呢個美國。咁啊，講到俄國同中共嘅關係咧，即係盧比奧就講咗啦，佢話對俄美雙方嚟講咧，最好嘅結果咧就係俄方唔好再做一個小兄弟，佢英文係 junior partner 咁樣。咁啊，呢一句説話其實都幾侮辱性，都幾強嘅嚇。咁因為如果係其他嘅國家，可能就唔覺，但係普京一直都要做彼得大帝噶嘛，佢要回復佢哋嘅榮光噶嘛，以前嘅係嘛，整個一個大國嘅榮光啊嚇，即係佢有呢個心願。當佢聽到盧比奧咁講時，我諗佢心裏邊一定好唔舒服嘅，呢樣亦都係佢嘅心結嚟嘅。咁但係盧比奧就係直講，就係、是、直講出嚟。咁啊，亦都講咗你呢兩個核武嘅國家，如果走埋一齊，幾年之後美國就非常之唔妥噶啦。你哋如果走埋一齊嘅話，即係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唔好噶啦。咁所以嚟講，美國係唔會俾呢件事發生嘅。咁樣，我覺得佢講到咁白咧，就有一個好處。其實佢講到好本質嘅嘢，即係最重要嘅嘢，最核心嘅嘢。咁你哋即係要去避都冇辦法避。咁你話我唔係小伙伴嚇？你如果講其他嘢，俄羅斯都可以講其他嘢，普京都可能有即係有辯駁呢樣辯駁嗰樣。但係當你係將一個咁本質嘅嘢嚇，即係咁最核心嘅講出嚟嘅時候，佢心裏邊唔舒服，但係佢都亦都知道呢個係個事實。咁樣我諗佢嘅對佢造成個心理壓力係好大，即係對中共都係啊！即係唔好睇啊！川普一日到黑話習近平係好朋友啊，佢又聰明啊，又乜又乜咁，所以我哋有時都要用睇下佢哋其他官員嘅講法嚟，即係睇出究竟川普或者你個川普嘅團隊佢哋整體嘅睇法係啲咩嘢？盧比奧亦都係接受呢個 Fox 電視台訪問嘅時候講咗啦，佢話。即係美國咧，就係唔想依賴中共嘅，咁所以就係而家淨係用關税咧都唔得嘅，因為即係好多嘢咧就係中共咧，的確係佢出產嘅嘢係全世界最多嘅，咁所以佢話咧，美國一定有自己嘅國內嘅產能啊，你如果冇產能嘅話咧，係用關税係不足以對抗呢一個中共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必須喺印太地區有存在，咁因為中共係好想將美國踢出印太地區，但係佢話我哋太平洋都係我哋都係其中一個兩岸一岸係太平洋啦，所以我哋係唔會嘅，我哋唔會走嘅，而且咧對日本同韓國咧，你都有一啲條約嘅，佢哋係佢哋嘅同盟國嚟嘅。咁第三個咧就反對強迫改變台灣現狀啦嚇，佢一般嘅講法咧就話即係唔可以以任何強迫強制嘅手段嚇改變台灣現狀，而家咧就加多個脅迫呢樣嘢嚇，咁就所以美國咧定會係喺軍事方面咧係加強自己嘅而家嚟講嘅弱點，咁啊盧比奧都好坦白，即係話而家我哋做嘅船，我哋做一艘船。中共就做10艘啊，同樣嘅時間佢比我哋多9艘。佢話呢種係美國嘅弱點，如果再落去咧就係唔掂嘅。咁啊，言下之意咧就係美國一定會喺軍事上咧係即係奮力去追趕呢個中共嘅，所有嘢都講得好清楚。咁啊，盧比奧仲話我亦都將我嘅意思講咗俾王毅聽㗎啦。王毅咧係非常之唔高興，就係咁樣。 咁啊，呢度我亦都稍微講一講下，即係有時我哋睇下川普佢好多嘅事情都係做生意咁樣嘅手法，我哋就不禁要問，究竟會唔會美國連即係啲人權嘅事情佢哋都唔再理呢？咁啊，最近發生件事都令我覺得特別係盧比奧嚇，佢而家主管呢個國務院，咁呢一位國務卿，我就覺得佢有佢嘅本色嚇，結果真係咁就今次泰國就又將喺泰國已經有成10年嘅40位維吾爾族人咧，就送翻去中國喎。咁咧就盧比奧咧就係非常之憤怒啊！當日就譴責咗泰方嘅呢個驅逐行動。咁樣佢個反應係好強烈嘅。咁我哋覺得有盧比奧，我都覺得即係心裏邊都覺得應該喺人權方面係唔會差到去邊，因為盧比奧一直。就係譬如話台灣問題啊、香港問題啊，好多信仰嘅團體啊，都覺得盧比奧曾經為佢哋咧係出發過好多聲音嘅。咁而家嚟講，我覺得呢點我都覺得係好重要，因為而家川普上場，我哋會重新去檢視乜嘢對美國係重要，乜嘢佢哋認為重要嘅對我哋有咩影響，我諗我哋都要重新檢視。所以平時嚟講，我可能會覺得呢個新聞當然都值得注意，但我唔會講出嚟。但今次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新聞，因為咁樣睇得出美國喺人權方面係冇放鬆到嘅。
嗱，咁啊，而家睇到咗咧，有國會議員啦咁啊喺度敦促緊美國嘅行政部門啦，就話要公布呢一個關於中共尤其係啲高官喺海外嘅資產嘅。咁啊，之前咧其實係有過呢啲咁嘅講法，但係一直都冇公布到。咁啊，而家話要公布，點睇啊？
即係我諗而家就係咩都要公布咯，好似嗰個叫做乜嘢啊，Jeffrey Epstein 啊，即係嗰個。即係小島嗰、那個裏邊有好多用啲未成年少女去招呼嗰班權貴嘅呢件事，而家都話公布，乜嘢都要公布下，即係 Kennedy 嘅被暗殺同埋嗰個馬德魯德金嘅暗殺都要公布，所以而家就川普個行政佢哋嘅方向就係將一啲事實公布晒出嚟，咁就今次嘅目標咧係直指習近平，有好多個共和黨嘅議員咧就。聯名就要新嘅情報首長加伯德咧，喺3月12號之前咧就要公布呢啲人佢哋究竟有幾多錢。咁咧呢個報告係涵括咗中共250名嘅中央委員、25名嘅政治局委員、7名嘅常委同埋29名嘅省黨委書記。咁咧就話阿習近平喺2012年咧，佢嘅家屬咧係已經有幾億美元嘅財富。咁佢哋嘅持嘅股份大概係3.76億美元，亦都咧擁有呢個稀土公司某間稀土公司18% 嘅股份，大概17.3億美元，呢、這個都係好爆炸性啦吓，咁當然我哋都知道佢好多嘅高官都係有呢啲嘅情況，但係習近平本人咧。就今次嚟講就好清楚啦，講得好清楚。咁佢相較之下，即係中共有6億人每日嘅生活費用5蚊美金都唔夠。咁樣相比之下，即係你會睇到呢班權貴，佢哋係點樣蝦呢班韭菜嚇？咁呢班韭菜如果真真正正，而家都好叻㗎啦，好多時候佢哋翻牆啊，好多方式知道新聞㗎啦，唔係好似以前咁樣。佢哋有啲咩感想咧？中國共產黨仲叫佢哋食草添，即係話而家會跟住好苦㗎啦，大家準備啦嚇，2、3年要過苦日子。嗱，佢叫佢哋過苦日子，自己就原來咁多錢嘅。咁所以一個對中共嚟講都係一個爆炸性嘅新聞嚟嘅，即係爆炸性嘅做法嚟嘅，即係公布呢班高官嘅財產咧。係拜登期間，當時嚟講，阿盧比奧仍然係呢個聯邦參議員，係佢動議嘅。咁而家佢係做咗即係國務院嘅最高領導人，我諗呢個即係公布出嚟都係勢在必行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咧，亦都係有另外一個提案，就係話佢提出一個叫做台灣衝突威脅法案。意思即係話，一旦中共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咧，就要曝光中共高層嘅非法金融資產，即係禁止佢哋使用美國銀行。咁呢班人嘅同上面嗰班常委啊、嗰班政治局啊、中央委員咧，就唔一定係同一班人，但會可能會重疊，但會更加多人。 咁呢啲人就係好慘㗎啦。咁以後就係、是、佢哋就唔可以用美國嘅金融機構啦，去美國銀行存錢都唔得㗎啦。要係向美國嘅公眾公開啦，係啲咩人點樣處罰法？咁向美國公眾公開啫，其實就係一陣間就翻翻曬大陸啦，個個都知道噶啦。咁所以而家當然係即係而家係提議啦，但係即係而家下下就係即係針對中共嘅死穴嗰度嚇，就係、是、直擊中共嘅死穴。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習近平睇到之後都頭都暈埋，因為好多嘢你話講政治講乜嘢都 OK， 但係講到咁貼身，講到個人咧。呢班中共包括習近平本身係好啊好緊張嘅，咁咧就呢班咁嘅高官咧，就或者都可以諗一諗啊，川普最近一個金卡計劃，佢打算向外國人出售$500,000嘅金卡啊。咁當然我呢度要講清楚，就係呢$500,000嘅金卡唔係隨便俾邊個嘅。川普講得好清楚，一定要審查過嘅。咁啊，但係你即係好多呢啲嘅有錢人啦，或者唔係呢啲高官啦，喺中國大陸有錢人都係多嘅，一定係非常之興奮嘅，有機會啦！今次下就買咗呢$500,000嘅一張咁嘅金卡咧，就可以攞到綠卡，即係居留身份啊，永久居留。不過成為公民咧，聽講都係要經過國會嘅批准嘅。咁呢一個金卡咧，就根據川普話就會賣100,000張，咁就100,000張嘅收入咧就係$50,000,000，好犀利嚇！他話1,000,000張咧就$500,000,000。他話如果係賣到1,000,000張嘅話咧，就即係還國債有突㗎啦。因為而家嘅國債都係35萬到36萬億之間嘅。我自己又諗啦，即係喺拜登期間都收咗成800到1,000,000以上嘅非法移民。咁如果你唔收非法移民，收呢班有錢人，咁啊全世界有好多有錢人啊，特別係中國啦，同埋俄羅斯啊，啲伊朗啊，啲特別啲咁樣嘅獨裁國家嚇，佢哋冇得出嚟又有錢，咁啊唯一嘅方法就係透過呢啲啦。如果佢哋又唔係話做咗咩太多，但係大壞事，咁佢哋出嚟咧都係有個機會嘅。咁所以呢一點咧，就我都覺得都係呢個方式都係真係係點講啊？係攞到錢嘅一個好快脆嘅途徑嚟嘅。咁啊，而家1,000,000張賣唔賣到就唔知啦，但係幾十萬就應該一定得㗎啦。聽講而家已經有25萬嘅富豪咧排緊隊㗎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即係講到中共嗰啲有錢人高官啊，順便提一提。
咁我哋嚟提一提呢一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啦，因為川普咧係對英國似乎有情有獨鍾嘅呢個咁嘅做法嘅。咁啊，佢而家咧就講緊話唔起英國嘅關税。咁同時咧，佢又施壓司機員，講緊話：，你唔好去批呢一個中共嘅超級大使館咯。咁點睇啊？
即係呢一個超級大使館就我都反對嘅。前一排好多人去抗議啦，包括係香港啲一啲嘅喺英國居住嘅人士啦，係的確好有問題。咁呢個大使館好大嘅，咁就係想用以前嘅皇家呢個鑄幣廠啊，即係做金幣嘅，即係做錢幣嘅廠咧，就起呢個大使館，裏邊又有地下隧道啊，又有好多房啊，咁成日好多人話：，哇！你咪即係咪扣押嗰啲意見人士就扣押喺入邊咧？咁樣，所以即係之前都好多嘅新聞，都收尾都起唔成，直到最近居然答應咗啦。這個亦都當然係因為今年一月嘅時候，英國財政大臣咧就訪問北京，咁啊就帶咗翻嚟6億英磅嘅即係交易。咁呢個6億英磅其實好少錢，而且係分5年添。咁啊，好可能就呢位財政大臣去到之後咧，就中共親自同佢講，所以佢今次翻嚟咧就批曬啦。咁今次川普咧就係要佢停止。咁正式嘅簽署咧，應該係今年夏天嘅，即係將仲有啲時間係改變主意嘅。不過司紀賢會唔會聽美國呢一支笛咧，就唔知啦。但我覺得美國係應該會跟進呢件事，因為美國聽到佢哋批咧，國會議員已經係即係已經寫咗信咧，去警告英國噶啦。所以呢件事對美國嚟講唔係一件細嘅事。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美國議員向英國講呢件事嘅同時咧，亦都係敦促呢位司紀賢同川普見面嘅時候咧，係 係要釋放阿黎智英嘅。咁我查咗下，我冇睇到阿施紀賢係有提過黎智英嘅。不過我覺得美國呢一個所謂嘅中國特別委員會啦，佢哋係提到黎智英，我都係俾我感覺都係，我係覺得都係比較係放心少少。好似頭先我所講，佢哋冇忘記咗啲受壓迫嘅團體，好似維吾爾族啦，亦都冇忘記咗阿黎智英。咁我哋相信未來我哋會睇到更多係針對中共嘅拳打腳踢。咁我哋就等一等啦。
喺結束之前咧，同大家 update 一下呢一次澤連斯基嚟美國咧。似乎是冇簽到呢個合約嘅，咁啊聽講係被白宮咧，即係被川普咧趕咗出白宮嘅嚇。咁啊呢一個咧，亦都睇到咗川普咧喺佢嘅呢個推入邊咧，亦都係講咗啦。呢一個結果係相當之令人意外嘅。咁我哋會繼續睇下後續嘅發展啦嚇。咁啊由於時間關係，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之》。七星连珠即将在世界好多国家上演，预示灾难来临。
唐人街
话今年2025年七星连珠话系不祥之兆嚟嘅，就话唔同嘅国家咧，嗰、那个七星连珠嘅时间都系唔同嘅。嗱，你哋就唔好话我唔识嘢啊，因为我准备咧就寄俾我啲亲戚。看看他们在那些国家看不看到七星连珠。
喂，以文姐，今次你又几醒的吧，不过你没有人讲你就讲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七星连珠啊？
那我想问一下你，什么你又知道
吗？唉，在我们太阳系里面总共有九粒行星，平时呢九粒星呢都是围着太阳转来转去的嘛，他们转的时候没有什么规律的，你行先我行后，但是呢就在这个日子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2月28号在中国大陆可以看到，3月3号在我们澳洲可以看到，其中九粒星里面有七粒星呢是排成了一字形的，历史上还出现过五粒星排成一字形，嗰啲就叫做五星连珠啦。
喂，咁香港睇唔睇到呢？嗬，
嗱，香港都一样睇到㗎。今次嘅七星连珠，香港呢2月27号就睇到啦，大陆就28号睇到。今年嘅七星连珠啊，好多国家都睇到啊。嗱，日本嘅东京喺2月22号，墨西哥就2月25号。纽约亦都系2月22号，德国嘅柏林就3月2号，英国嘅伦敦亦都系3月2号，印度嘅孟买就系3月3号。
诶，马 Sir 啱先讲嗰啲咩国家睇到七星连珠，嗰啲都系从天文学嘅角度去睇呢个星星。不过咧，中国传统社会里边都认为。只要出現了五星連珠或者七星連珠都不是一個好的兆頭來的，通常都會認為會有大的天災人禍的發生，改朝換代都有可能啊。
喂，這個七星連珠在今年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嗱，網上就這樣說的，還會出現月全食、日偏食、流星雨呢啲咁嘅天文奇观。
阿马 Sir， 我都唔系问你呢啲，我想问你今年七星连珠有咩事情会发生啊？
唉，马 Sir 都唔识嘢，等我嚟讲啦。网上咧就有啲咁嘅嘢讲出嚟，话今年嘅七星连珠会喺4月份左右，美国会出现世界级力嘅领袖，佢哋嘅健康会出现大问题。
喂，照咁讲嚟，川普要小心啲咯噃。
唉，咁我就唔知啦。人哋呢个网上嘅有个玄学家就系咁样讲嘅，仲话喺北美嘅东边同北面或者会出现地震，仲话喺3月初到4月底，全球嘅股市同埋期货都会出现好大嘅波动。
呢样嘢唔关我事，好在我就唔炒股嘅。
嗱，民間就有咁嘅傳說，凡係嗰年出現咗七星連珠咧，嗰一年嘅大災難咧就會非常之兇猛。嗱， 包括战争、饥荒、灾祸、厄运都会发生。一早以嚟，啲人都话2025系一个关键年，好多大事发生。预言家就推测美国有两个大人物将会出事，其中一个证实咗佢系火星人嘅转世。究竟系边个？佢就话唔能够泄露天机。
喂，马 Sir， 我想问下你，你正话咪讲嘅日本喺2月22号就出现七星连珠啊嘛，但系都过咗咯。日本乜事都冇，
所以话你耳闻姐啊，讲极都唔明嘅。我系话日本东京2月22号系可以睇到七星连珠呢个咁嘅天文景象，唔系话嗰一日就会出现灾难，仲有成年咁长，几时出现灾难冇人知噶嘛？
喂，你哋记唔记得啊？日本预言家龙树亮咪讲过嘅。日本今年会出现大灾难，就是7月5号啊嘛，会有大海啸同埋地震，仲话连接埋台湾同埋香港。唔通就系因为日本出现七星连珠，日本有咁大嘅灾难？嗱 ，Lily 个妈咪咪专系帮人哋用啤牌去占卜嘅。我记得佢又曾经讲过七星连珠嘅，佢话系一种极为罕见嘅强大星象嚟嘅。佢又系咁讲嘅，佢话如果喺个天空有七粒星排成一条线咁样咧，佢哋嘅能量就会互相重叠。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就话会影响地球人嘅，就预示人类会有重大事情发生，甚至会影响到个人或者社会，更大嘅咧系影响到全球，都会有灾难嘅。最大嘅可能咧就系会发生海啸、地震、火山爆。听起上嚟真系好得人惊噶，所以话七星连珠系咪真系咁靓呢？
嗱，有时啲嘢唔到你唔信嘅，古人系咁样讲嘅：天垂象，见吉凶。嗱，嗰啲天象啊，经常系对应住啲人间嘅吉凶同祸福。嗱，一旦嗰一年出现咗七星连珠呢种天象之后，佢哋就认为有灾祸发生噶啦。所以七星连珠是不祥之兆。嗱，古代啲人就咁讲嘅，七星连珠嘅记录就系公元前2006年，嗰年咧就秦朝灭亡，刘邦就封为汉王。嗱，呢个就好清楚嘅七星连珠改朝换代，咁就系一个历史嘅记录。
唉，你哋啱先讲过七星连珠，佢嘅几率系比较少嘅。五星连珠在历史上就比较多啦，但是都是不祥之兆嚟嘅。2000多年前的商纣王当政的时候就出现过五星连珠，当年就改朝换代啦。
嗱，仲有啊，在中国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版图。元世祖忽必烈佢阿爷成吉思汗，佢个势力啊，去到欧洲中东几乎都是他的版图，占地面积4000万平方公里，比起当年的苏联还要大一倍。到了忽必烈之后的几代皇帝，他们的政权越来越腐败，强行民族分化，将老百姓分为9个等级。到了公元1285年，就出现了五星连珠的天象，朱元璋就起兵灭咗元朝，嗰年又系五星连珠，所以就改朝换代啦。
当年嘅太极真人张三丰就作咗一首诗，预言咗五星连珠之下元朝就会灭亡。首诗就系咁嘅：元气茫茫反太清，又随朱雀下擎经，木藏七日云来伏，天下齐看日月明。
即是为什么呢？
即是说元朝灭亡，明朝当政，到了明朝的末期，崇祯皇帝看见整个朝纲非常之飘摇，于是乎就拎了以前的国师刘伯温留给他的一个锦盒，他说不到紧张时候不准打开，他就守了阵寨打开这个锦盒。
喂，为什么会守阵的呢？
因为当时呢就是李自成带着军队 攻破北京城的时候，咁样嘅局势，你话佢震唔震啊？
我意思即系话个锦盒里面装住乜嘢啊？
个锦盒就叫佢马上打开个密室，佢一打开咗，入边原来挂住三幅画，第一幅画就系皇帝同啲文武百官响宫中做欢乐，第二幅画就描绘城外嘅士兵同百姓响城墙上边守卫国家嘅情景，最后一幅就系皇帝在棵树上吊住颈的画，刘伯温在明朝已经是一个能知过去未来的丞相，名气是非常之大，是一个非常之精明的预言家，他讲出的东西都很准，他能够预知五百年之前和五百年之后的事。刘伯温是在崇祯上吊之前的两百年画低了这三幅画，预知了崇祯的结局。
所以真的不到你不信、哦、一旦出现七星连珠又或者五星连珠的天象，大家就要小心一点了。唐人街粤语见闻，历史的见证，出现七星连珠，人间会有灾难，还会改朝换代。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听听国际风云。
全球轰动，美乌反面，乌克兰或迎接彻底灾难。51区出状况，专机一个礼拜访问18次，神秘美军爆只有特朗普会解密。若墨西哥冇作为，美国将单方面派兵打击卡特尔。江苏一地去世人口比出生多4倍，专家警告大流行卷土重来。俄乌局势受关注之际，金正恩再向俄国派兵。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1日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观众朋友好，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听敌台这个词，文革期间收听短波广播是中国人获取真实资讯的重要途径。你知道吗？希望之声对华短波广播已经坚持了20年，规模和收听效果远超其他任何由政府资助的对大陆广播。或者有朋友想，在网络时代还有人听广播吗？2009年到2010年中共在新疆大面积断网312日，这个时候短波广播成了当地人取得外界资讯的主要来源，维持希望之声短波的持续运作，对中国人民获得真相至关重要。请捐助希望之声，捐款网址在下面的置顶留言中，感谢你对希望之声的支持。28号，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晤中发生激烈争执之后，特朗普总统下令请他提前离开了白宫，双边原定的矿产资源协议签署仪式，签署仪式亦已经取消。接着美乌官员齐齐发声要泽连斯基辞职，同时欧盟政要集体支持乌克兰，同时发文赞赏泽连斯基坚强勇敢无所畏惧，而俄罗斯赞赏了特朗普。有网友发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 X 平台不停地连续发文，感谢其他世界领导人的支持，但情绪激动。当日泽连斯基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坦言，他相当感谢美国支持，亦很尊重特朗普，但未回应是否应该向特朗普道歉。很快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泽连斯基总统发生激烈争吵后，乌克兰议员奥列克桑德尔·杜宾斯基呼吁乌克兰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启动对泽连斯基总统的弹劾程序。紧接着一段在泽连斯基和特朗普曼斯见面之前会见美国政要的影片流传出来，影片中基本都是支持战争的主要政要。 X 平台很多网友认为这个可能是促成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强硬表现的原因之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领袖很快发声， 国会众议院议长默克·约翰逊在 X 平台上发帖，首先感谢了特朗普，并称美国被占便宜和不被尊重的日子结束了。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白宫车道上对记者发表讲话，他预测这场争吵可能会结束美国对泽连斯基的支持，并称这次会议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他说，我从未好像现在这样为总统感到骄傲，我们希望提供帮助，我在椭圆形办公室看到的不是尊重的行为，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次跟泽连斯基做生意，他面对总统的方式简直是过分。他表示，泽连斯基不应该在达成协议之前提出停火或者安全问题，他必须辞职，否则就需要其他人接手谈判。他还在霍士新闻采访中呼吁泽连斯基向美国人民道歉。有网友点出，泽连斯基一句话彻底激怒了总统特朗普。泽连斯基说，在战争期间每个人都有问题，即使是你，但你有美丽的海洋，现在没有感觉，但你将来会感觉到的。网友解读泽连斯基的意思是，如果美国不帮助他，战争亦会来到美国。当日一家新闻机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下令美国网络司令部停止所有针对俄罗斯的计划，包括进攻性网络行动。消息人士称，网络司令部已经开始评估这一决定带来的风险，包括如果不对俄罗斯的网络威胁加以压制，可能会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潜在漏洞。有分析认为，这个对乌克兰来讲很可怕。泽连斯基触发了特朗普的雷霆之怒。28号当日，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当局已经任命职业外交官达尔奇耶夫出任新任驻美大使，他预计将在短期内启程前往华盛顿。同时28号当日，议长约翰逊和特朗普总统都表达了希望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所有资金进行全面审计，一个公开透明的审计，令美国人民了解应该了解的真相。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说，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已经开始这笔资金，但现在将加快进行，他们已经发现了问题。这位官员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特朗普总统当日在白宫草坪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达了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想法。他说，这个是一个想令我们签字然后继续战斗的人，我们寻求的是和平，如果什么都不做，他最终还是要求和。他手里面的筹码很弱，如果签了协议，他手里面的牌就很强，然后他就不想求和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处境，普京想要结束这场冲突，他确实想结束。特朗普总统强调，这个礼拜有大约2000人丧生，年轻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我关心他们，我关心所有的人。时评人张天亮认为，泽连斯基最终很可能会辞职。当欧盟发现没有美国他们无法生存的时候，他们会迫使泽连斯基道歉，泽连斯基可能会变得痛苦并辞职。近期美国空军最高机密机队专机频繁造访内华达州沙漠中的51区，仅仅在过去7日内就有至少18架次，异常的航班频率引发外界关注和猜测。根据每日邮报报道，即时飞行追踪网站显示，2月27号当日就有3架 Jetnet 专机前往51区。此外，另一个飞行追踪网站 ADS-B Exchange 的数据显示，自2月20号以来，已经有至少18架次的 Jetnet 飞机往返拉斯维加斯和51区。Jetnet 机队由6架波音737组成，机身是白色涂装，侧面有一道红色条纹，专门负责运送国防部官员、军方人员及承包商员工往返涉及机密情报的设施。51区成立在1955年，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军测试和开发先进军机及武器系统的核心地点。由于这个基地的高度机密性，51区亦成为众多阴谋论的焦点。很多传言认为，这个地区存放着坠毁的外星飞船及异世界科技。 一名航空记者曾经在1999年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及，在1990年代，一名前美军黑计划人员曾经告诉他，51区内发生的事情现在还无法告诉你，直到2025年才能够公开。这位航空记者叫吉姆·古道尔，他回忆他在1990年代中期曾经访问一名在51区工作了12年的人，对方透露2025年才能够告诉你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一讲法引发猜测，可能和美国总统克林顿时期的一项行政命令有关。这个命令要求机密文件在25年后自动解密，这个意味着部分冷战时期的秘密可能即将公开。众所周知，2025年正是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正在力求将所有包括金乃迪档案和爱泼斯坦档案公之于众，相信外星人的存在之谜亦是其中一部分。古道尔的采访还显示，一名美国空军首席军事长曾经向他表示，我们拥有的技术比星际迷航还要先进，而当他询问对方是否相信不明飞行物的时候，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特朗普总统曾经在去年4月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他拥有超人类的最先进武器，是中共和俄罗斯不可能拥有的武器，但是没有媒体大面积地去报道。众议员詹姆斯·科默表示，政府还未讲出不明飞行物的全部真相，亦没有讲出51区可能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事情。一号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之前和墨西哥领导人的通话中表示，如果墨西哥不打击境内卡特尔集团，美国将在墨西哥境内采取单边军事行动。根据《华尔街日报》当日报道，克格塞斯在1月31号和墨西哥最高军事领导人进行会谈，期间提到如果墨西哥没有作为，美国将单边派兵打击卡特尔。知情者说，参加通话的墨西哥高层感到震惊和愤怒，认为他正在建议美国到墨西哥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对此，美国国防部拒绝发表评论。为了防止美国增加 25% 的关税，墨西哥当局将29名卡特尔头目引渡到美国，以试图安抚特朗普政府。而在这个之前，美国军机亦飞越墨西哥领土上方，以收集侦察情报，被外界认为暗示着美国已经准备好派兵的做法。报道亦提到，克格塞斯的主张亦得到了其他特朗普政府成员的支持。据悉，一群前美国和墨西哥军事和贸易官员、国会工作人员、分析师和政策专家27号聚集在国会山，进行了长达三个钟头的讨论，探讨如果美国对墨西哥的卡特尔进行单边军事打击将会发生什么。对计划感到质疑的人认为，这样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导致经济混乱、边境关闭、暴力冲突以及边境两侧的民间骚乱。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违禁药品仍然从墨西哥和加拿大涌入我们的国家，数量非常高，令人无法接受，对两国的关税将持续生效，直到这种情况停止或者受到严重限制。中国多地疫情严重，近日网传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公布2024年的去世人口是出生人口的将近四倍，还有地区的情况更加严重，消息引发各界关注，亦有专家警告说2025年还有大流行正在蓄势待发。据悉，网络传出姜堰区统计局数据称，去年当地去世的人数达到8000人，出生人口是2200人。网络传闻还说，泰州兴化市在2024年出生3300人，去世14500人，去世者人数达到出生数的 4.4 倍。 X 平台推主自由随我随时更新中国新闻评论，强调说，这种数据其实还是美化过的，真实的数据不难想象有多严重。对于江苏省这样的人口大省，统计的人口状况都这样，其他地区可能更严重。中共想食人抗韭菜的红利不可能了。 更有甚者在获知江苏省泰州市数据的情况下，网友使用马斯克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新发布的 GROK3 推算全国数据，发现中共修改了人口数据，真实的出生人口比统计局数据少 540.5 万人，去世的人口少报了 410.8 万人。 GROK3 模型还根据中国人的新年消费数据、客运量、 GDP 增速、失业率等数据推算，认为在三年疫情期间中国人口减少了 1.5 亿至2亿。这个还是基于部分数据存在统计局造假夸大的基础上得出的结果。国际医疗专家警告2025年可能还有大流行卷土重来。27号，刚果赤道省发生未知病症，导致1096人感染，60人丧生，而国家内乱加剧了疫情扩散的风险。医学专家格鲁德指出，这次的病毒来自于未成年接触蝙蝠引起的，传播风险值得担忧。疫情是否真的好像诺查丹马斯预言所说的2025大瘟疫卷土重来，亦引发关注。另一方面，目前上海疾控中心、深圳等地承认进入诺如病毒高发期，边相承认疫情严峻，很多学校因为感染人数众多而停课，相关新闻没有上热搜，引发民众不满。中国博主表示，他们甚至无法高调谈论疾控局指南，只好使用替代词谈论病情，比如说小冠冠替代新冠，用小诺替代诺如，用小乌代替禽流感等等，令人感到非常讽刺。同时，中国城乡居民都发现人口减少的情况，大量网络影片显示，过年之后中国包括直辖市在内曾经熙熙攘攘的地方都人烟稀少，然而部分农村而显得更加荒无人烟。网友质疑没什么生意，打工人亦越来越少，农村亦没人了，交通设施不再好像以前那样拥挤。对此有网友质疑说过年呢，你说城市没人，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在农村的表哥说农村亦没什么人，都是这样冷冷清清的，你说我们中国这些人都去了哪里呢？他既不在城市亦不在农村，到底能够走去哪里呢？总要有个去向吧。他开始怀疑中国是不是真的有14亿人。2022年7月初，上海公安局资料库遭入侵至大规模资料泄漏，获得9亿7千万人的资讯。在这个之后，有网络安全研究者透露，从技术角度再去研究当时的案例，发现黑客拿到的不是部分数据，而是完整的资料库，也就是说公安局里面保存的实际全国人口数量是10亿左右。在俄乌局势引发国际关注之际，北韩金正恩政府再次向俄国港口派遣增援士兵，南韩国家情报院警告说，俄国在2月份向库尔斯克地区派遣了第二批北韩军队，以补充前线阵亡的数百名北韩士兵。南韩中央日报称，1月至2月期间，大约有1000至3000名北韩军队乘坐俄罗斯货船和军用飞机被部署到库尔斯克前线，包括去年没有部署的北韩机械化步兵、工程兵和电子侦察兵亦加入其中。目前为止，平壤拒绝接受阵亡士兵的遗体，以防止士兵的家人见到他们，导致内部发生动乱或者公众不满升高。而俄国方面不断提出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北韩试图研究使用冰葬销毁遗体证据。布莱特巴特新闻引述消息说，金正恩当局正在将参军作为军国主义宣传的范例。27号，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谈论平壤高中毕业生自愿参军人数激增，而金正恩亦在这个礼拜参观了一所军事训练学院，宣称要令全体学生学习北韩式现代战争的实际经验，成为军官人才。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